啊，感谢神。我们先来读一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5章第3节到第4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5章第3节到第4节。好，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5章第3节到第4节。啊，我们的这个投影上面也会有。啊，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5章第3节到第4节。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感谢你是何等的恩待怜悯了我们，主啊，你从万民当中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得蒙洁净。主啊，让我们这些不堪不配的人，主啊，我们今天能够来在你的殿中，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今天能够靠着你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能够来在你的面前。主啊，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与你的圣功有份。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我们都是不配的。主啊，但是因着你的爱，主啊，你把我们从灰尘当中提拔出来，主啊，你把我们从万民当中拯救出来。主啊，我们要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也愿意你圣灵带领我们，圣灵充满我们。主啊，让我们今天我们要单单的借着你的话语，我们要真认识你。主啊，我们要见你的面。主啊，我们不要看见我们自己的意思。主啊，我们不要随从人的意思，我们要单单的来体贴你的意思。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把今天的聚集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相信你此刻就在我们当中。主啊，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主啊，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我们会继续来思想，就是主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就是十童女的比喻。我们记得我们在就是复活节之前的那次讲道当中，我们第一次我们来思想这个十童女的比喻。那么我们今天我们会继续来思想耶稣所讲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啊，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我们在复活节的前一次的这个主日信息当中，我们思想上帝不喜欢什么样的人呢？没有预备好的人，没有预备的人，也就是有一些愚拙的童女，他们没有预备自己灯里的灯油，那么上帝不喜悦这样的人。那么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懒惰，也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仅仅是因为什么呢？他们不重视耶稣基督。上帝在他们的心中，或者说在这个比喻当中的那个新郎，就是预表，就是比喻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在他们心中没有地位，他们对上帝不够重视，所以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地方。我们上次我们特别谈到一点，轻看上帝的人，就是不重视上帝、不在乎上帝的人，那么呢，也没有资格来到上帝面前要求啊，上帝啊，你要爱我，上帝你要重视我，其实这很不公平。所以在这个故事的结尾，耶稣对那个愚拙的童女说：“我不认识你们。”为什么呢？并不是上帝很残酷，而是本来这些愚拙的童女，他们就不是真正的认识上帝。我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我们上次思想神所不喜悦的人，就是那种在内心不重视上帝，不关心上帝、不在乎上帝的那样的一些人，上帝不喜悦。那么我们今天来思想，上帝喜悦什么样的人呢？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也注意到有五个聪明的童女，耶稣基督称赞这五个聪明的童女。那么上帝所喜悦的人就是预备好了的人。今天我们来思想，我们怎样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做一个聪明的童女，我们也做一个预备好了的人。我们还是继续来回顾 耶稣所讲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那么是在马太福音25章第1节到第13节，马太福音25章第1节到第13节，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因为我们会根据这个故事，我们会有连续几次的分享，所以这个故事很重要，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我们可以在读的过程中，我们也思想耶稣所说的话，啊，也思想这个故事，上帝借着这样的一个比喻，上帝要传递的信息。好，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5章第1节到第14节，第一节起。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就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也没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去迎接他。”那些童女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却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当中我们谈到愚拙的童女，因为他们心里不重视新郎，不在乎新郎，所以他们当然不会做预备。那么所以耶稣对这样的人啊，新郎对这样的人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我们上次在谈到这个比喻当中，其实有一些地方就是我们不太容易理解啊，比如说这里谈到那个聪明的童女，在聪明的童女好像就是那个愚拙的童女找他借灯油，这个聪明的童女不愿意借给他啊，不愿意借给他，就是你们自己出去买吧。这个好像不是我们心目中一个好基督徒的形象啊。一个好的基督徒应该怎么做呢？啊，别人找我们借东西，我们应该很愿意去帮助人啊，很愿意去跟人家分享，这是我们常常所讲的一个好的基督徒，一个被上帝所称赞的人应该是这个样子。但是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见这个愚拙的童女却不是这样啊，她没有去跟别人分享她的灯油。那么其实我们上次我们已经说过，如果我们用整本圣经的原则我们来看这个故事的话，我们就知道聪明的童女其实没有做错，聪明的童女其实没有做错，那么愚拙的童女确实应该为她的自己的行为要承担后果，所以她这个愚拙的童女也并不可怜啊。如果我们去同情这个愚拙的童女，那我们自己就很危险了，因为我们可能很多的想法跟那个愚拙童女有点像啊。那我们自己就需要重新的来认识耶稣，认识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以免有一天上帝对我们讲同样的话啊，上帝说我不认识你们，那个就非常的遗憾，非常的可惜。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来思想这个聪明的童女，她到底有什么地方啊被上帝所称赞，她为什么会被上帝所喜悦和称赞，为什么被称之为聪明的童女。那么在我们思想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思想在这个聪明的童女心中，他们最在乎的是什么呢？我们上次谈到愚拙的童女，他们不在乎这个新郎，那么这个聪明的童女，他们心里最在乎是什么？在乎新郎，心里最在乎的就是新郎回来了以后我要把他服侍好。为什么要点灯呢？因为那个时候已经非常的晚了， 已经是深夜了，路上都是一片漆黑，这时候聪明的童女就要把这个灯要点亮，然后新郎回来就看见有人在欢迎他，然后并且这个路可以被照亮，就不是漆黑一片。所以聪明的童女她心里最在乎的是我怎样的把新郎服务好，怎样的迎接他，怎样可以把这个路照亮，而且这个灯油一定要够，不可以照到一半突然灯灭了，然后路又一片漆黑，不可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这个灯油一定要够。所以在聪明的童女心中最在乎的其实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把这一位新郎，我要把他迎接好，我要为他服务，我要把他服务好，我要把他回来的这个路都照得明亮，这样的话他走路就很轻松啊，就不是在摸黑的那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聪明的童女其实并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们一心想的是要为别人点灯，他这个灯不是为自己点的，他是为新郎点的，他一心想的是怎样要把新郎服侍好，所以他并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他是一个要服侍别人的人。那么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他把这个灯油分给了这个愚拙的童女，然后大家一起点，如果点到一半这个灯油都烧尽了，灯灭了，那么显然就是没有把新郎迎接好，没有把新郎服务好。所以这样的事情在聪明的童女来看，他不可以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聪明的童女最在乎最关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要服侍好他所等候的这一位新郎。所以这个聪明的童女呢，当我看到这个聪明童女的故事，我就想到圣经中记载了另外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是记载在马可福音14章第3节到第9节，新约圣经马可福音14章第3节到第9节。啊，这段经文也非常的重要，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看的这个投影，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可福音14章第3节到第9节。第三节起，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给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凉用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不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他是为我安葬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啊，感谢神，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我觉得聪明的童女跟这个伯大尼的这个妇人有相似的地方。为什么有相似地方呢？他们都预备好了，这个伯大尼的妇人预备的是香膏，最贵重的香膏，那个这个聪明的童女预备的是灯油，然后他们把这一切都做在主耶稣身上啊，他们没有跟别人分享，他们也不是为自己做的。那么他们事实上呢，也并不是特别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这个聪明的童女没有把这个灯油分给愚拙的童女，这个聪明的童女事实上并不是很在意这个她的同伴会怎样看她。那么这个伯大尼的这个妇人，用香膏膏主的这个妇人，她事实上她心中只是说要把她最好的，要把她预备的一切要奉献在主耶稣身上，她也不是特别在乎别人会怎么看自己，别人怎么说自己。 所以他们有很相似的地方，然后他们都是在最重要的时刻把最宝贵的东西，他们预备的东西去献给在他们心中最重要的人。所以耶稣在这里说过，就是你如果要帮助别人，帮助穷人，随时都可以，但是主并不是我们常常有机会我们能够来服侍我们的主。所以新郎也不是说每天都有婚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非常隆重的日子，所以聪明的童女就要在这一天，她就要服侍新郎。那么包括这个伯大尼的妇人也是这样，她不是每一天都有机会可以做一些事情，坐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她要抓住这一次机会。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来到教会当中，教会被称为神的殿，我们也不是每时每刻每天都有机会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殿中，与弟兄姊妹在一起，用心灵和诚实向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敬拜，来服侍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要珍惜这样的机会。那么我们从这十个童女的故事当中，我们要看到这个愚拙的童女最后没有借到灯油，或者没有分到灯油，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从这样的一件事情上面，有哪些事情值得我们来分享呢？我们看到，从别人那里借来的东西，或者是从别人那里分来的东西，是没有办法拿到上帝面前来，因为我们的上帝，我们欺骗不了我们的上帝。上帝知道哪些东西是我们自己的，哪些东西是我们从别人那里拿来的。为什么这么讲呢？没有人，就是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要自己来建立，没有人可以代替我来信耶稣，对不对？没有人能够代替我来爱耶稣，这是没有办法代替的。所以今天我知道有一些丈夫有些老公就对自己的妻子就说，哎呀，你去信耶稣就好了，礼拜天的时候你去教会就好了，我就不用去了啊！你在教会听到，你回来跟我讲一讲就行了，我就不用去了。那么有些妻子呢，对丈夫也是讲同样的话啊，只要你去教会就好了，我就不用去了啊，我们家里有一个信上帝就行了啊。很多人讲这样的话，但这样可不可以呢？这样不行的，没有人可以代替我去信上帝。上帝对我们的要求，让我们尽心尽意尽力来爱他，这个爱是没有办法代替的，爱必须我们自己来爱，信必须我们自己来信。所以很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很懒，我们自己不愿意读圣经，我们就找一些很敬虔爱主的弟兄姊妹，就说，哎呀，你读圣经就好了，到时候我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我就问你就好了。我们自己不愿意祷告，我们就说，哎呀，你为我祷告啊，你代替我去祷告就好了。所以这就好像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分人家的灯油啊，人家的灯油是他自己预备的，是他自己去买的，但是我们就不愿意自己去预备，不愿意自己去买，我们想到时候要用的时候，哎，我从那里去分一点就好。那这样行不行呢？这样不行。所以我们必须要建立我们自己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借着祷告，我们来向上帝倾诉，让上帝听见我的声音。我们要借着读经，借着来到教会当中与弟兄姊妹团契，来到教会当中来听到，来思想上帝的话，也让上帝对我说话。这样的话，上帝听见我的声音，我也听见上帝的声音，这样的话这个关系就建立起来。这样的话，我们与上帝之间就彼此认识，上帝他也认识我，因为我常常来到他面前呼求，我并不是让别人代替我去呼求，我自己来到上帝面前呼求，我也不是让别人代替我去读圣经，代替我去听道，我自己来在上帝面前听上帝对我讲话，所以我熟悉上帝的声音，上帝也熟悉我的声音。所以到那一天，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上帝也认识我，我也认识上帝。那么在这里，愚拙的童女却是怎么样的人呢？自己不预备，自己不做，自己不去买灯油，他要把自己的这一切建立在别人所预备的这个基础上面。结果神对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其实这是很 非常公平的事情，因为那个灯油不是他的嘛。所以如果我们都诚实的来看圣经，我们会看见耶稣口中所说的天父，耶稣口中所说的上帝，是一个让人敬畏的天父，是独行其事的神，是审判全地的上帝，是轻慢不得的。那么上帝不是我们很多人心中所想象的，就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一个随便被人牵着鼻子走的一个老好人。上帝不是圣诞老人啊，上帝也不是好好先生，上帝是公义公平的。所以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马太福音三章第七节到第十节。马太福音三章第七节到第十节，我给大家读一下。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在这里我们知道，这是施洗约翰警告那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所说的话啊，不要以为我们是亚伯拉罕家里的人啊，我们就可以自动上天堂，我们就可以自动得救。施洗约翰说，没有这样的事情。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你的信心，亚伯拉罕的功劳是亚伯拉罕的功劳，我们不能说亚伯拉罕的功劳可以拿来给我用，没有这样的事情。施洗约翰说，你必须要自己结出果子来，你必须要自己生命悔改，自己在主里面生命被改变，你只有这样你才可以得蒙拯救，跟亚伯拉罕没有一点关系。所以这句话经文就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不可以借别人的信心，我们不可以因为别人的功劳啊，我们得蒙拯救，没有这样的事情。那么有些弟兄们可能就会问，那我们不是基督徒常常说一句话吗？圣经中有一句经文就是一人信主全家得救，对不对啊？对，一人信主全家得救啊，我们中国人也讲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我们有没有见过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种事情？没有见过，我是没有见过啊，没有见过，传说不真实的。那么我们来看圣经，在使徒行传16章31节，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啊。我们所谓的一人得救一人信主全家得救，其实就是从这句经文来，就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对，我们如果看到英文的话，他会说 Believing Lord Jesus and you will be saved, you and your household。 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首先有些人有这样的观念，对不对？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有这样的观念，他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家里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得救，我们是亚伯拉罕家里的人。结果施洗约翰说什么？没有那样的事，亚伯拉罕得救跟你们没有关系，你们必须要自己结出果子来。有些人有这样的观念。所以我们知道人是有遗传的啊，我们的孩子长得像我啊，我的孩子长得像我，那么人的基因可以遗传，但是信心能不能遗传呢？信心没有办法遗传的，但是呢信心可以传递，信心可以传递。为什么这样讲？就是我家里如果有一个信耶稣的人，有一个信上帝的人，那么我的亲人他就比较容易听到福音，因为他跟一个基督徒就生活在一起嘛，他比较容易听到福音，比较容易得到上帝的恩典，得蒙拯救。所以这叫做信心是可以传递的。那么在家庭当中的人，这个信心传递起来就比较容易。所以家里如果有一个信上帝的人，那么全家的人呢得蒙拯救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我们试想一下，那些出生在亚伯拉罕的家庭当中，以撒雅各 大卫这些信心的伟人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当中的孩子，他们是不是比较容易信上帝呢？显然，因为他们每天耳濡目染，看见自己的父亲，看见自己的母亲，他们会被自己的父亲母亲所影响，所以他们比较容易信上帝啊，比较容易成为一个信靠神的人。这叫信心可以传递，但是信心不会说可以遗传，什么都不用做啊，我就有一个信心，因为我的父亲是基督徒，没有这样的事情。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一处经文，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如果我们用比较接近希腊原文的这个意思来理解的话呢，特别强调一件事情。那么在这一节经文里最强调的是什么呢？信是最强调的，所以把信放在最前面。所以有些语言是这样的，你像日语啊，有些语言它强调一个动词，它往往把动词放在最前面，然后再把这个主语啊或宾语啊放到后面去，因为它最突出的要强调信，信是最关键的。所以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如果我们看英文，它就会说信主耶稣你就可以得救，你和你的一家，所以是把你和你的一家放在最后面。信是最重要的，人怎么可以得救呢？因为信而得救，所以得救是第二重要，因为信我得救，然后最后是什么？你和你的一家。其实就是说你和你的一家都应该怎么样？都应该信才能得救啊！没有人说是我家里有一个基督徒，我全家人都自动得救，就像那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所说的啊，我们的祖宗是亚伯拉罕，所以我们自动得救，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担当起自己的责任，我们不能去借别人的灯油啊，不能去沾别人的光，这个是沾不到的。上帝知道哪些东西是我们自己结出的果子，哪些是我们从别人那里啊分来的借来的果子，这个我们欺骗不了上帝。所以我们今天巴不得跟我们的亲人跟我们的朋友去分享福音，去传福音，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没有办法代替别人信，代替别人信福音，代替别人信上帝，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我们只能劝，我们只能传，我们只能跟他分享，但是我们不能代替别人。那么我们自己要清楚，也没有人可以代替我们啊！我们要自己来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别人跟上帝的关系多么亲密多么好，那并不表示我与上帝的关系就可以那样的好，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己来建立，自己通过读经祷告，每一天思想神的话，昼夜思想神的话，这人就为有福，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所以这个果子是自己结出来的，不是从别人的树上嫁接到我们的树上来。所以我们再看罗马书十四章十二节，圣经说，罗马书十四章十二节圣经告诉我们，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每个人要将自己的事向神面前说明啊！你不可以说哎呀，因为我的妻子信得很好啊，所以我就进天堂，这个没有用啊！你说因为我的丈夫信得很好，所以我就要得救，这个想不通。每个人要把自己的事情来到神的面前陈明。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上帝责备亚当，亚当做的是什么呢？亚当不是把自己的事情向主陈明，亚当是推卸责任，是不是？亚当说这是都是夏娃做的啊，夏娃害我的啊，夏娃又是上帝你所造的啊，把这个责任甚至推到上帝那去，这是亚当所做的事情。那么夏娃呢？夏娃说这是蛇骗我的啊，你要上帝你要追讨责任，你去追讨蛇，你不要追讨我的责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讲这些都没有用，讲这些都没有用，你不要讲别人的事情，你就讲你自己的事情。上帝对我们说，你就讲你自己的事情，把你自己的事情向上帝陈明。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来认识这位神，我们要从耶稣所讲的这个童女的比喻当中，我们来真正的来思想上帝借着这样的比喻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要知道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信心要承担责任啊！ 真油是借不来的，哪怕借来了也没有用啊！我们要自己来预备真油，我们要自己来读经，自己来祷告，自己来亲近这一位神，这样一位神他才会认识我们。如果我们不去亲近他，我们不去自己来爱他，那这样的神他也不，有一天我们也没有资格来要求他你一定要认识我，没有。他可能上帝可能会认识我们的妻子，可能会认识我们的丈夫，认识我们的父辈，甚至认识我们的孩子，但是不一定认识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没有预备好自己的真油。所以我们思想一下，如果那个新郎在这个比喻当中，如果那个新郎回来看到那个愚拙的童女，就问这个愚拙童女，哎，你的灯为什么不亮，你为什么没有真油呢？这个愚拙的童女能不能这样回答，就说，哎，就指着那个聪明的童女，就说，因为他们不借给我，所以我的灯里没有油。你可不可以这样讲呢？这很荒唐，对不对？这非常荒唐的一个答案，你讲不通嘛。那聪明的童女，她的真油从哪里来呢？又是谁分给她的呢？没有人分给她，是她自己预备的，是她自己去买来的。所以这里很明显让我们看到，我们不可能来借助别人的信心得蒙上帝的称赞，我们自己要有信心。我们不可能因为别人爱上帝所以我们就得功劳，没有这样的事。那么在加拉太书六章第四节到第五节，圣经是这样讲，加拉太书六章第四节到第五节，圣经说，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啊。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啊。如果弟兄姊妹就是熟悉这段经文的话，前面第二节会说什么呢？个人的重担要彼此担当，重担要彼此担当。然后紧接着这个第五节又说，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我没有把第二节列出来，但是我们今天就谈个人担当自己的担子。那么至于重担彼此担当，我们放在以后来思想。但是我们要提到一点，谈到彼此担当，前面谈到的是什么？重担，重担。那么谈到这个担子要自己担，这就是一个担子，没有说是重担啊。我们今天我们就来思想我们个人担当自己的担子。所以一个真正信靠上帝的人，他会尊重上帝托付给我们的责任。这个新郎要求这个童女都要预备灯油，我们就要尊重这样的一个工作，尊重这样的一个托付，我们自己来预备灯油。所以上帝让我们做的事情，我们自己要尽到自己的本分，自己去做，没有人可以替我们做。别人可以为我祷告啊，我经常的让很多弟兄姊妹为我祷告，尤其是这一段时间啊，你为我祷告，你为我祷告，别人可以为我来祷告，但是别人不能替我来祷告啊。别人可以来到教会当中去听到，但是呢我们不能说我们自己也要来到教会当中来思想主的话语，与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要信的，我们自己要信，别人代替不了我们去信。我们自己应该爱的，我们要自己去爱，没有人可以代替我们去爱。其实最根本的其实就是一句话，有一天没有人可以代替我们来站在耶稣的审判台前，这个谁都代替不了，我们每个人必须自己来到耶稣的审判台前。所以呢，我们就要在今天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就要认识这位上帝，我们就要自己来建立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在启示录三章十八节，启示录三章十八节圣经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那么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九节后面半部分，圣经告诉我们就是那个聪明的童女告诉那个愚拙的童女，就说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我们注意到这里有几个词，是买，不是借， 不是分，买意味着什么呢？你自己要付出代价，你自己要掏钱出来，这叫买。然后你自己去买，也就是你要有行动，没有人替你买啊，你自己要去买。那么要自己付出代价，要自己付出行动，这个代价一定要自己付，不可以去分别人的东西，不可以去沾别人的光。在信心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没有办法去沾别人的光。所以我们来看圣经中的几个例子。那么我们现在成人主日学，我们在思想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有很著名的一个神迹，就是以色列人过红海。那么以色列人他也是要自己走到红海边，红海才分开，他并不是远远的这个红海就分开了，以色列人看见了以色列人才走过去，不是的，以色列人一定要走在红海边，红海才分开。那么也看到在约书亚记里面也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要把脚要踩在这个约旦河里，约旦河才断流。那么我们也思想过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亚伯拉罕一定要把自己的独生的孩子以撒要亲自的带在山上去，要走这一段路，也才能看见上帝的预备。上帝不是早早的告诉你啊，我预备好了就在那里，没有，亚伯拉罕必须要自己要走这样的一条信心之路，走到最后了才能看见上帝的预备。所以以色列人当他们打败这个耶利哥城啊，耶利哥城倒塌的时候，上帝让以色列人绕着这个城转啊，一天转一圈，一天转一圈，一直转到第七天转七圈，然后这个城才倒塌。其实这些告诉我们什么呢？人要做自己要做的事情啊，我们要红海分开，那我们自己就要来到红海边，我们要约旦河为我们分开，我们自己就要把脚踩到约旦河里面，我们要看见上帝的预备，我们就要亲自走这条信心之路。那么我们要耶利哥城倒塌呢，我们就要听上帝的话，绕着这个城来转转转啊，以色列人绕着城转。其实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的，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来在红海边，脚踩在约旦河里啊，绕着耶利哥城打转转，这是我们人可以做到的。但是带来的这个结果呢，却是一个神迹，却是一个神迹。所以神的心意是什么呢？让我们做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而上帝去完成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我们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就是我们的本分，就好像那个愚拙的童女要求他预备灯油，是不是他做不到的事情呢？不是的，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甚至这个要求一点都不苛刻。我们上次在信息中曾经思想到，这个十个童女无论是聪明的无论是愚拙的，他们都睡着了，对不对？都睡觉了，甚至他们都不用担心新郎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因为新郎回来有人会喊的。圣经说有人喊啊，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所以上帝的要求一点都不苛刻，上帝只是要让我们做最基本我们本分的事情。你就把那个灯油预备好就好了，在你睡觉之前你就把灯油买回来放好就行了，这就是上帝的要求。那么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些神迹，上帝要求以色列人做的是什么呢？都是很简单的事情，没有怎么做不到的。而接下来神所要行的就是一个神迹。那么我最近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新闻啊，那么就是前段时间在亚特兰大有一个小孩，一个基督徒，十岁的孩子，他被绑架了，他在家门口玩的时候被绑架。那么绑匪就威胁他，这个小男孩的名字叫麦利克，绑匪就威胁他，就不允许他在向外面呼叫求救。那么这个小男孩做什么呢？他就在车里就唱一首赞美诗啊，唱一首赞美上帝的一首诗歌，唱了多长时间呢？连续三个小时啊，很多弟兄姊妹熟悉这个事情啊，唱了三个小时。我们设想一下，这三个小时轻不轻松啊？很不轻松。那是一个绑匪，不知道要把我带到哪里去，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然后唱一首赞美诗，不是三分钟，是三个小时，然后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结果三个小时之后，不知道是这个绑匪他的心被这个赞美诗所感动感化啊，还是他听得很烦，结果他就停下来了，车停下来，就让这个麦利克的让爹让他走了，就放了他。结果麦利克就呼救啊，别人就把这个小孩子给救了。那么当然了，到现在那个警察也在悬赏，也在抓这个绑匪。那么我们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其实这是一件神迹，其实是一件神迹。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警察，从警察的眼光来看，一个十岁的孩子很难被这样的放掉，因为他已经见到那个绑匪的样子了，所以这种事情是基本上不可能发生的。哎，居然就这样把他放掉了，然后也没有伤害他，这其实是一个神迹。然后就刚才像我们谈到的，在圣经中所记载的那些神迹一样，红海分开，约旦河水断流，耶利哥城倒塌，这都是神迹。但是在这个神迹过程中，人做他自己的本分，以色列人做了他自己的本分，他们把脚踩在约旦河里，他们绕着这个耶利哥城转，包括这个小孩子呢，他唱歌，他可能做不了别的什么，他不可能去跟那个绑匪去搏斗，他做不了那些，但他做他可以做的，就是他唱诗赞美神。那么借着这个唱诗赞美神，神就行了一个大的神迹。所以这就是上帝对我们所怀的心意，也就是上帝对那十个童女所下达的命令，你们去做你们的本分，预备好真幼就好了。他这个麦利克唱的那首歌是一个福音派一个歌手，他还得过格莱美奖的，叫沃克，这个人他创作的一首赞美诗。后来这个沃克听到这件事情后呢，就把这个小孩子请到教会去做见证啊，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也可以想一下，沃克作为这个歌手，当他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有一天这首歌能够救一个小孩子的性命，他也不知道这些，但是他就是尽他的本分，上帝给他有这样的恩赐，有这样的音乐才华，他就用出来，他就创作那些赞美上帝的歌，结果上帝就用这首歌来行一个大神迹。所以这就是神对我们所怀的心意，神让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啊，神对我们的要求不是超过我们的能力，神给我们的担子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担的，神让我们去做自己的本分，去让我们做我们能做到的事情，然后上帝去行一个神迹，然后最后我们在其中我们就很喜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与这个神迹有份，上帝很乐意把他的荣耀，把他的喜乐跟我们分享，上帝很愿意跟我们分享。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分享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喜乐呢？我们就与他的事工有份，我们就与他同行，与他同工，不是要做很多的事情，乃是要尽我们的本分。那么什么是本分呢？啊，我们先来看一处圣经，在创世纪十八章十四节啊，前面谈到，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吗？我们也看到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六节啊，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上帝是全能的神，在神凡事都能。我们要看上帝的作为，要看上帝的全能，我们就要尽自己的本分。那么本分是什么？在路加福音十七章十节圣经说，路加福音十七章十节圣经说，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份做的。所谓本分，就是我们最起码应该做的事情，就像我们每天吃饭睡觉一样，最起码应该做的事情，也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我们应该可以做到的事情。那么我们做这一部分，然后把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我们挑不动的担子，我们交给上帝，上帝替我们来承担。那么我看见这个小男孩的例子呢，我就想到圣经中有两个人啊，也是这样的， 保罗和希拉，对不对？他们被关在监牢里面，他们衣服扒剥了，被棍打，打了许多棍，穿上木狗，丢到这个监牢里面，其实是死刑犯里面，只有死刑犯才会穿木狗的，所以他们是等着宣判死刑的人。结果他们在深夜里，在监牢里面，他们在干什么？唱诗赞美神。就好像这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被绑架，他不知道等待着他是什么，等待他的很有可能就是死亡。但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这个小男孩麦利克他在干什么？唱诗赞美神。所以这是一个神迹。所以2000年前的上帝让那个监牢全部倒塌了，锁链全部断开了，那么2000年后的上帝呢，同样的让这个麦利克得自由得释放，上帝行一样的神迹。2000年前的保罗希拉也是尽他们的本分啊，我们是他们虽然没有办法逃脱，但他可以唱歌嘛，他可以唱歌，他就唱歌就赞美神。那么这个麦利克呢，也是尽他的本分，他就唱歌赞美神。当然我们也看见他们的信心，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赞美神是很不容易的，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也思想这个信心从何而来。那么圣经在约伯记35章告诉我们，我给大家读一下，他使人夜间歌唱，上帝使人夜间歌唱。上帝就是这样的一个上帝，上帝让人在漆黑的深夜，看不见未来，看不见明天，绝望的情形当中，上帝让人仍然能够赞美他，仍然能够敬拜他。上帝让麦利克在绑架的过程中歌唱，上帝让保罗希拉在监牢里面歌唱。所以上个礼拜五啊，我参加我们东面小组的查经，就是有一个弟兄的分享给我很大的造就，给我很大的益处。那么这个弟兄谈到，当我们不知道怎样祷告的时候，我们灰心，我们绝望，然后不知道怎么样祷告的时候，这个弟兄说什么？你就赞美，你就赞美。当我们祷告不出来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跟上帝说什么的时候，我们已经跟上帝说了很多遍，上帝好像没有给我答案，我实在是没有办法继续祷告了。当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呢？怎么做呢？我们唱诗赞美神，我们赞美我们的上帝。所以保罗希拉在死囚的监狱里面，看不见明天会怎样，他们唱诗赞美神。小麦利克在绑匪的手中，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他唱诗赞美神。结果怎么样？上帝就向我们彰显他的作为，彰显他的荣耀，然后我们身处其中，我们就分享着荣耀，我们也得到着喜乐。所以感谢神。我这里我想特别感谢神，上个主日我们有两个小弟兄受洗归入教会，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喜乐的事情。那么我也相信在这两个小朋友的这个信心成长的过程中，他们的父母一定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好像这个小麦利克，在他为什么对上帝有这样大的信心，他的家庭，他的父母一定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做一个预备好了的人，我们还要思想我们在座的有父母，我们都有自己的儿女，我们也要为儿女做预备啊。小麦利克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信心的英雄呢？我相信他的父母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上一个主日有两个小朋友决志信主，决志受洗，我相信在他们的家庭当中他们的父母也在他们的信心成长过程中也起了非常好的作用。我们做父母的，尤其是母亲，对于孩子的信心成长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在列王记，我们会看见圣经中记载了许许多多的王圣经记载他们在哪里做王，做了多少年的王，哪些王行上帝所喜悦的事情，哪些王去做一些上帝不喜悦的事情。那圣经马上会指出他们的母亲是谁，我们如果仔细看的话，圣经会指出这些人的母亲是谁，这些人的母亲叫什么名字，他是哪里人。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做父母，我们尤其是做母亲的，有一天上帝会问我们，我们的根由预备好了没有，上帝还会问一个问题，你的孩子你预备好了没有，你有没有把你的孩子预备好。圣经教导我们，让我们教导自己的孩子怎么样，从小就走当走的路，到老也不偏离。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做一个预备好了的人， 我们也要来预备我们的孩子。那么今天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他的永生在哪里？今天这个世界充满了诱惑试探，今天这个世界又充满了危险和困苦，那个我们的孩子会不会被这个诱惑试探所掳走，所吞没？会不会碰到危险的时候像这个小麦粒克一样去依靠上帝？我们的孩子会不会成为这样的一个孩子呢？其实这个答案在我们的父母心里啊，这个答案应该我们的父母，我们做父母的来回答。人的一生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个世界不是伊甸园，这个世界不是乐园。如果这个世界是乐园，我们就没有必要向往天堂了，对不对？耶稣说，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所以这个世界上有苦难是一个常态，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在世界上有苦难是非常正常，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这个世界不是伊甸园，不是乐园。那么这个小麦粒克他就遭遇了苦难，他遭遇了危险，但是重点是什么呢？耶稣说，我胜了这世界，在我里面，在主里面有平安。所以小麦粒克在耶稣里面他就有平安。我们的孩子会不会成为，是不是这样的孩子呢？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在这个充满诱惑试探的世界，充满危险苦难的世界，他能够真正在主里面有平安呢？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我们做父母我们要思想的问题。今天有很多的成年人啊，衣食无忧，有很好的工作，但是心里也充满了很多的愁苦和担忧。这其实是什么？这是把一个不正确的期望放到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我们期望有一个完美的世界，其实这种期望是不正确的。完美的世界在哪里呢？在主那里，在天家，那是完美的。如果我们期望这个世界是完美，我们总会觉得我们很受伤。如果我们期望人，我们周围的人都是完美，你也会成为一个很受伤的人。完美的人都在哪里？都在天堂，对不对？都在主那里。我们今天都不是完美的人，所以上帝要改变我们，上帝要陶造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把一个完美的期望放到这个世界当中，放到人群当中，结果我们自己会很受伤的啊。而小麦粒克不是这样的，小麦粒克把这个完美的期望放在哪里呢？放到主那里。他碰到了一个绑匪，碰到了一个要恨不得要杀他的人，但是他仍然有平安，他仍然能够赞美上帝，因为他的期望不在人身上，不在世界身上，他的期望在他所信的耶稣那里，所以他就得了平安。所以我们今天来谈到预备，谈到每一个人要承担自己的责任，我们做父母的有一个责任我们要承担，承担我们孩子的责任。这个世界充满了诱惑试探，这个世界充满了危险困难，我们孩子的以后的人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我在这里不是要吓大家啊，但是这不是我说，这耶稣说的，真的不会一帆风顺。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一个自由释放平安喜乐的生命来呢？就是我们要从小信靠他，我们的儿女要从小信靠这位上帝，把自己的期望，把自己的信心放在上帝那里，他就不会受伤啊，他就不会被魔鬼撒旦所掳去。我们要警醒，就是当我们自己，我们成年人，我们父母，当我们自己轻慢上帝，不重视上帝的时候，我们的儿女在看着我们。当我们不尊重这个信仰，不尊重上帝的时候，我们的儿女也不会尊重我们所信的上帝。那么有一天他们就会随流失去，就被魔鬼所网罗。而魔鬼网罗他们的工具是什么呢？可能就是你，就是我，可能就是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我们成为魔鬼手中的工具，让我们的儿女远离了上帝，让我们的儿女堕落沉沦。我们要担负起这样的一个责任来。所以圣经说那些假先知是什么样的人呢？圣经说他们轻轻呼呼医治我百姓的损伤， 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所以假先知的特点就是告诉大家，哎呦不用担心啊，一切都会好的啊，没有什么问题，这是假先知的特点，轻轻呼呼的安慰人，就是不进行真正的医治。真正的医治就要做手术的，就要开刀的，就要割去一些败坏的东西，这很痛的嘛。那么假先知就是把它包一包，挡一挡，盖一盖，让你眼前暂时看不见就好了，看不见这个伤口就好了。圣经说这样的假先知怎么样，他们是背离上帝的道，他们有一天会被审判。而真的上帝的先知是什么，是上传讲上帝的话语，是劝人悔改。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有那种虚假的安全感，我们今天很容易有一个虚假的安全感，觉得一切都很好啊，耶稣再来的日子还很远很远啊，跟我没有关系。这其实是一种很虚假的安全感。我们今天我们认为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很好很平安，哇，世界上最平安最富强的国家，这是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耶稣说的话不会错，在这个世上有苦难，无论你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你会有苦难。圣经告诉我们，凡在主里敬虔度日的一定受逼迫，一定会受逼迫的。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些事情我们要反复来思想，然后让我们的小孩子从小建立对上帝的信心，他长大了以后他知道怎样去面对这样的苦难，他知道怎样去面对这样的逼迫。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离开自己的孩子，有一天我们没有办法再陪伴他，无论是上帝把他取去还是上帝把我们取去，有一天一定会分开。但是如果我们从小带领我们的孩子来在上帝面前，到那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们就放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孩子在主那里，我们的孩子从小信靠主，当他遇见苦难遇见危险的时候，他就懂得去依靠主，他就能够得到那主里面的平安和释放。所以这就是亚伯拉罕带以撒去献祭，要把以撒献给上帝，当作燔祭献给上帝。以撒就问亚伯拉罕，就说父亲啊，这个献祭的柴都预备了，这个献祭的羔羊在哪里呢？亚伯拉罕对这个孩子就说啊，放心，在耶和华那里必有预备。其实亚伯拉罕教育他的以撒教育什么呢，就从现在开始，从此刻开始，你不再依靠爸爸了，你不再把信心建立在父亲身上，你应该把信心建立在哪里呢？建立在上帝那里。从那一刻开始，以撒就学习把他的信心，不再碰见任何困难碰见任何问题他就说爸爸爸爸我们怎么办，不，他这个问题问谁呢？他就问上帝。从那以后以撒就经常的去独自的去思想上帝，去面对神，他把信心就建立在上帝那里。所以这就是我们能够给孩子带去的最大的祝福，把我们的孩子交在上帝那里。无论你多么爱孩子，无论你多么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孩子，有一天孩子会离开我们，有一天我们会离开我们的孩子，但是当那天来临的时候，我们开开心心的，我们问心无愧，我说我们预备好了，我们把自己的孩子预备好了，因为他在主那里，然后在他这一生他也可以预备他的一生，他也可以预备他的灯油，有一天他也可以得到从天上来的从主那来的冠冕。这就是我们给孩子所带去的最大的祝福。我们不可以像那个愚拙的童女，愚拙的童女就是想，哎呀，新郎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来，等一等没关系啊，拖一拖没关系啊，不要着急嘛，新郎很晚回来的。但是圣经耶稣说我们要警醒，不知道什么时候主就来了，要警醒。如果我们就像那个愚拙的童女，拖一拖等一等，可能我们的灯油都燃尽了，我们都不知道的。我们拖一拖等一等，我们的孩子都长大了，不知不觉中就长大了，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的孩子长大以后他就不听我们的话了，或者不是那么容易听我们话，他听谁的话？听世界的话。我们对他的影响会越来越小，世界对我们孩子影响会越来越大，你到那个时候可能就晚了。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愿意从圣经的话语来思想，我们怎样做一个聪明的童女，怎样做一个预备好了的人。我们不要有那种虚假的平安感，虚假的安全感，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近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醒一醒了，我们要想一想了，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往往一拖再拖，一等再等，可能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成了那愚拙的童女，可能我们都上帝都不认识我们，我们还以为我们认识上帝啊！感谢神，愿神给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警醒的心，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日子，我们尽自己的本分，我们做我们能做的事情，我们把我们不能做的事情我们交给主，主要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主要让我们与他的荣耀与他的喜乐能够有份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是这样的恩待怜悯我们，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因着你的爱，所以你让我们警醒，说啊，因着你的爱，你不愿意我们沉沦，不愿意我们沉睡，所以你用你的话把我们唤醒，把我们叫醒，主啊，你不仅要让我们的灵魂得救，主啊，你也要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预备好，能够承受你为我们所准备的祝福。主啊，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也把我们弟兄姊妹，把我们的孩子都交在我们的父神手中，我们看见我们的救主在麦利克这个小朋友身上所行的一个大神迹，但是我们更是来看见这个小男孩身上所表达出来的信心。主啊，我们也愿意我们的孩子也有这样的信心，也愿意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认识神，让当他们以后在他们人生道路当中遇见诱惑试探，遇见危险困难的时候，他们也可以有这样的信心，像麦利克那样的信心，能够来依靠神，能够来呼求神，能够来赞美神。主啊，我们愿意把这最大的祝福，最真实的祝福，把这最宝贵的信心传递在我们的后代，传递在我们的孩子身上，主啊，让他们也成为预备好了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